圣经导读新唱365，2月3日。今日读经，出埃及记27-28章，马太福音22章23-46节。导读，我们读完耶和华在山上启示的会幕圣所和至圣所的物件具体的做法，这都是严格按照神指示的标准建造的。接下来27章是关于外院一些物件的做法。首先，铜祭坛是正方形的，长和宽一样，里面呢是皂荚木，外面包着铜，有铜环呢在里面挂住铜网，使祭物可以在上面焚烧。祭坛四面呢有翘角，代表神的拯救。那时当人抱着坛角的时候，就可被拯救。祭坛代表神的公义、怜悯、审判和赦免。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杀献祭，就是完成了祭坛的功用。12-19节是制作会幕院子的启示。院子是长方形，长150尺，宽75尺，东面入口30尺，围子用柱子固定在带卯的铜座上，柱子上呢有银钩和银杆连接每一块围布，最后用橛子钉在地上固定。各种物件都有特定的属灵含义。院子的围栏不高，在外面的人呢都可以看得见会幕。20-21节在此出现好像有点意外，为何不在前面金灯台之后来记录呢？因为灯台放在圣所当中，而纯净的橄榄油放在院子里。这种油呢，烧起来很少烟，而且发出的光呢更加持久明亮。这可能呢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，现在献给神使用。圣所中的灯需要祭司负责供应橄榄油，保持光亮，表明我们生命中常常要有圣灵的光照，每天有神的话语供应。所以不读圣经的基督徒怎么会有圣灵的光照呢？神的会幕指示完毕，接下来就是会幕的圣职人员了。28章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供圣职的祭司衣服，因他呢是直接靠近神的工作，所以必须保证圣洁。职分这个字一直出现，表明不是因为人，而是因为神荣耀在圣职穿着上的体现，所以不可高举人。这些祭司衣服必须要有圣灵充满的巧匠才能制作。首先要做的是以弗德和胸牌，是由金线、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细麻布并各种的宝石制作而成。肩上两块的红玛瑙呢，代表背负着12支派的救赎的重担。每块宝石有金槽，代表信心的承受。以弗德代表基督属天的美德。两条金链子连着胸牌，表明担负着大使命，与明白神的心意密切相关。胸牌上呢有12块 分成四排的宝石图案，每块宝石上都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，而在这些宝石的后面呢，藏着两块决断的物件，即乌灵和土冥，分别是光明和完全的意思。这表明透过大祭司背负十二支派的使命，神的光照将显得完全，离开神在十二支派上的属灵意义，只单独的去看眼花缭乱的宝石，会让人迷失方向。正如撒旦身上也带满了金银宝石，在神面前做最大的天使长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他想与神同等，而堕落到地上，与神永远为敌。大祭司这套的义袍代表耶稣基督的公义圣洁，而整个会幕制作启示的高潮，就是戴在头上的冠冕上的大写的归耶和华为圣的金牌。祭司的服饰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这个穿上祭司衣袍的人不再是自己了，而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。他知道神的律法，奥秘的旨意，并且背负为以色列子民代祷受望的神圣职责。衣服的袍底有石榴和铃铛，表明生命需要多结异果，要常常提醒自己和子民，免得因罪死在公义神的面前。每天要分别为圣，才能进入会幕服侍真神。新约马太福音22:23-46，耶稣面对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用交不交税给凯撒的问题之试探，他用一块钱币就迎刃而解了，因为钱币上有凯撒的像，而人身上有神的形象。政府如果越过神所定的界限而干涉教会，或者呢，教会越过自己传福音讲真理的本分而干涉国家的政治职能，都必受到神的审判。撒都该人看见法利赛人和希律党人败下阵来，他们就接着来攻击耶稣。撒都该人虽然熟悉摩西五经，但他们却不信灵界和复活的真理，连法利赛人也辩不过他们。他们就向耶稣出了一个千古的难题，那就是一个女人嫁了一个男人，没留下后代，结果男人死了就成了寡妇。男人呢，另外有六个弟兄，都娶过这个寡妇，结果一个一个都死了，也没有留下后代。以色列人呢，认为不为家族留后呢，是天大的事，所以撒都该人以这个例子来问耶稣，这七个男人复活之后，这个女人到底是哪一个人的妻子？他们以此来证明复活的教义呀，太荒唐了。耶稣却揭露他们的无知，连自己所读的圣经也不明白，并告诉他们说，人会复活，会像天使一样，而不是会变成天使，因人在天上不用嫁娶，也不用再靠婚姻来延续自己的血脉。耶稣引用出埃及记的3:6，神对摩西启示说，他一直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表明这三代的以色列祖先一直活着。所以知道圣经和认识神完全不是一码事。 法利赛人有一个律法师，非常的佩服耶稣把他们的劲敌给打败了，于是又来试探耶稣。他问耶稣，律法中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文士有613条的诫命要守，他们觉得太多了，就选了一些重要的来守。他们以为耶稣也不知道哪一条是重是轻。耶稣呢，就用犹太人最熟悉的生命记6:4，什么，即你们要听，来告诉他最大的诫命呢，是要尽人所有的来爱神，而不是对神有一点好感而已。爱神的人一定会爱邻舍，那爱神的人用爱的力量来守诫命，就如乘风破浪，而不爱神的人靠自己的毅力去守清规戒律，就如逆水行舟。41-46，耶稣已经胜过了所有的宗教领袖的挑战，最后要问他们的根本的信仰问题是，关于基督你们怎么看？他是谁的子孙呢？这些神学专家就回答说，是大卫的子孙。但耶稣引用他们最熟悉的弥赛亚诗篇110:1，提醒他们，大卫被圣灵感动，称弥赛亚是他的主和他的神。眼前这个大卫肉身的后裔耶稣，不单是一个完全的人，也是神的儿子。他受死并复活后，将坐在神的右边，连大卫都要拜他。于是这些人哑口无言，就不敢再问什么了。应用，神建造会幕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，而是神从创世开始就想与他创造的人住在一起。由于人类始祖的堕落犯罪之后，神就拣选了以色列这个卑微的民族，并在选民当中赐下会幕和圣殿的启示。其实这些都指向新约中主耶稣道成肉身将在世上完成的救赎工作。所以基督才是真正的会幕和圣殿，也是人与神中间的大祭司。我们如果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，就当听他的话，并在每一件事情上，哪怕是参加聚会查经，都会尽心竭力。因为爱神的人是不会有自己的任何私心的。很多人到公司上班，到学校上课，与重要的人物约会，从来不会迟到早退。可是他们参加主日崇拜、祷告会、查经小组、服事或探访弟兄姐妹，却常常的迟到早退。他们在敬拜祷告聚会中走来走去，途中听电话、跟人聊天，这是作为君尊的祭司、圣洁的国度、属神的子民的基督徒应该有的素质吗？我们身上的祭司袍子多么的尊贵华美，还有戴在头上的救恩的头盔，归耶和华为圣，还有胸前的公义的护心镜，12块宝石，肩上担负着神国度的和福音的大使命。我们穿上的是基督的义袍，那袍边的石榴和铃铛又在哪呢？若不能结出义果，又没有响声的进入神的圣所，必定会因罪而被神击杀。今天的基督徒之所以没有旧约祭司被击杀的遭遇，其实灵性早已经被神击杀了，活着的只是一具行尸走肉而已。我们要严肃地问问自己， 我真的信耶稣是基督吗？我真的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吗？恐怕一提到耶稣基督，反感的心就上来了吧。很多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自己很虔诚地寻求真理，但一听见有人讲真理而暴露了自己的罪，就会马上反弹，张嘴就反驳说，不要拿真理来压人，我们都是罪人。就如宗教领袖对耶稣的虚情假意一样，好好看看我们身上所穿的是基督的义袍还是自己的义袍呢？我们需要面对真理，并且常常反省自己是否真的按真理而行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归主为圣。